活在耶稣里施工，欢迎你收听福乐人生讲坛。今天的讲员是陈希曾教授，盼望他的信息能开启你属灵的眼睛，对神的话语有更进一步的认识，更好的信靠神。
我们再翻到雅各第四节，愿你吸引我，我们就快跑跟随你。王带我进了内室，我们必因你欢喜快乐。我们要称赞你的爱情，胜似称赞美酒。他们爱你是理所当然的。第七节，我心所爱的，求你告诉我，你在何处牧羊？晌午在何处使羊歇卧？我何必在你同伴的羊群旁边，好像蒙着脸的人呢？第十二节，王正坐席的时候，我的拿大香膏发出香味。第十四节，我以我的良人为一棵凤仙花，在隐基底葡萄园中。好，我想我们的圣经暂时就读这么多。我们今天早晨特别在快结束的时候，我们提醒大家，就是当我们读雅各的时候，我们要注意它有个历史的背景。所罗门怎样是历史的人物？那么我们知道苏拉密也是。我们怎么知道呢？因为你看他写的点点滴滴就很清楚了。所以我们认识了原来这里雅各书有两幅的景象，一幅呢是皇宫的景象，还有一幅呢是田园的景象。那皇宫里面的景象倒毫无问题的，所罗门王是中心。那么讲到田园景象的时候，我们就发现牧羊女，就是看守葡萄园的，住在园中的那位苏拉米，当然是他的景象。那我们特别注意到真正讲到他们刚开始的时候，是当他们后来又回到娘家，又回到这个苏拉米的母亲家里的时候，那么我们看见后面有一段的描写。那么尤其就在那一段描写的前后，我们知道特别在这里告诉我们说，爱如情如死之坚强，记恨如阴间之残忍，所发的电光是火焰的电光，是耶和华的烈焰。所以很自然的就把我们带到了这个主题。所以我们知道这个爱情的故事，这个爱的故事，如果就着历史背景来说的话，当然是所罗门和苏拉密女之间的故事。所以它的开始是从那棵苹果树下开始的。那然后呢，我想我们稍微介绍了一下，我们知道说牧羊女她是很有原则，她说我是墙，我良如像其上的楼，那时我在她眼中像得平安的人。所以我们知道这个很明显的，在王的眼中都好像平安的人，所以是个非常有原则的女子，也实在是贤惠的女子。所以我们可以看得出来，一个是非常繁华的荣华富贵的一个皇宫，另外一个非常朴素非常简单的一个田园。那么尤其当你读整个雅各的时候，好像田园的景色是过于繁荣繁华的景色，所以一面给我们看见荣耀，另一面给我们看见简单又朴素。所以这是两个很清楚的图画。那么我们已经说过了，当他们相遇的时候，那么我们知道说他们是在就在北方，这是应该在以色列的北方，那么在大概靠近，如果没有错的话，应该是靠近加利利那一带。那么那里呢有一个葡萄园，那么我们知道说这个苏拉米女呢是看守着葡萄园的。所以呢最后，你这住在园中的同伴都要听你的声音。那么所以在这里呢，我想我们很清楚的知道就是整个历史背景来讲，这是两个人物。但是到了第一章呢，我们就知道王呢就把牧羊女呢就带到王宫。那么带到王宫的时候，我想很清楚的，那么就在那个整个的描写里面，你看见王就把他自己启示 给了属牧羊女。原来呢，他就是以色列的君王，所以这个对他来讲，所以我们如果读了雅歌，你就知道，因为后面是一种回忆的手法，所以我们知道刚开始的时候，虽然他看见了他的王，看见了他所爱的人，原来就是君王，不过他把他自己隐藏起来了，他变成非常谦卑的，好像牧羊人一样。那现在我们要问说，有没有可能所罗门是王又是牧羊人呢？有没有这个根据呢？当然有根据。你如果仔细去看这个传道书的话，第一章第二章就很清楚。第七节，我买了仆婢，也有生在家中的仆婢，有许多牛群羊群，胜过以前在加耶路撒冷众人所有的。所以我们可以想象到，就在葡萄园的附近，那个时候呢，我们相信说这个所罗门有很多的牛群和羊群，牛群和羊群当然都要找到像田园的那个情景那个范围里面，那当然的。所以呢，我们可以想象得到他自己也可以是个牧羊人，因为他的确有牛群羊群无数，所以所罗门王可以跟牧羊人是一个人，这是没有疑问的。所以如果这样的话，我们就可以大概看出来那个整个后面的背景，就是说他们在就在北方，我们在北方，就是以色列的北方，那么他们第一次就在一个苹果树下他们相遇的。所以他说，在树下我叫醒你，这从那一天开始，我们的那个故事就开始了。但是你一直到一直到雅歌第一章，我们就知道说，原来整个的故事倒过来的时候，我们才晓得后来呢，所罗门终于给他看见启示，给他，他是什么？他荣耀的君王。所以这个可以说是那个背景。那因为这个背景呢，刚好和这个和所要预表的刚好是相吻合的。因为我们的主呢，不只是君王，我们的主呢也是牧羊人，好牧人为羊舍命。如果我们的主来到地上，他是以君王来出现的话，可能就把我们吓住了，可能没有一个人敢亲近他，他太荣耀了，太圣洁，太良善了。所以呢，他现在就好像这个君王化妆成牧羊人一样，他的确是荣耀的，因为他是君王。但另一面，他也是卑微的，他为着爱我们，他为着吸引我们的注意，在主耶稣还没有做人类的救主之前，他先做救主，做人类的朋友。所以税吏是他的朋友，所以娼妓是他的朋友，罪人都是他的朋友，因为主要赢得他们，主要救他们。所以从这里我们就知道说，我们的主如果一开始他就是君王，就是圣洁的王，就是万王之王，没有一个人可以靠近他。他的荣耀叫我们要销毁，他的荣耀叫我们头都抬不起来，就会像彼得说的，主啊，可怜我，离开我，因为我是个罪人。因为那个光太耀眼了，因为那个太荣耀太圣洁了。但是感谢主，他把他自己的荣耀隐藏起来，所以他不以神与神同等为强夺的，反倒虚己，倒空了，他把他的荣耀倒空，他没有把他的神格倒空，他里面还是神，不过呢，现在你从外面人看不见他的荣耀从里面透出来，所以那个光不会吓到我们，那个光不会叫我们销毁。所以我们知道，这就是道成肉身的故事。所以就是因为这个缘故，我们知道在2000年前，主在走在加利利，走在耶路撒冷的时候，在那里他把我们叫醒了，他把人类叫醒了。那么感谢主，那是应该是人类遇见救主最早最早是2000年前，是在耶路撒冷，也在加利利。所以我们如果这样来明白那个背景的话，你就知道说这个预表和英文有个叫 type 跟 antitype。 预表就是那个所要预表的，那么 那个这个 antitype 就是实体，所以我们知道就是实体来说，我们的主他是牧，他是好牧人，为羊舍命，所以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。但是他虽然他是牧羊人，虽然他是牧人，但他其实是君王，他是神，但是呢他显在我们面前好像是人一样，所以他一面是人子，另一面又是神的儿子。当你读到路加福音给我们看他是人子，当我们读到约翰福音给我们看见是神子，但是人子跟神子是一个人，不是两个人。所以我们晓得说这里的牧羊人和君王是一个人。所以当你读到王，当你读到我的良人，我的良人多半是指着牧羊人说的。但是呢很稀奇，你有的时候你看对王说的话就好像对牧羊人说的，牧羊人好像对王说的，你不大容易能够分开他们。那一点都没有错，你知道我们的主他在船头上睡着了，他是人子，当他起来斥责风和海，他是神的儿子。所以他外面是人，他里面是神。所以一面我们看见他是道道地地的人，另一面也是道道地地的神。那为什么他必须是人呢？因为如果他光是神，他可以拯救我们，他有救主的资格，但因为神是不死的，所以今天要做我们的救主，他必须成为人子。如果他要做我们的好牧人，他必须成为人子。所以我们这道成的肉身，我们感谢主，当主耶稣降生在伯利恒的时候，那么我终于你知道说荣耀的神降卑成为人，他取了奴仆的样式，那最后呢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，他果然是好牧人。但是等到他从死里复活升到天上，我们知道他是君王，他是我们的所罗门王。所以现在我们很清楚，他是万王之王，万主之主，他应该得着我们的心。所以这两个人是一个人的，当他在地上的时候是牧羊人，当他到荣耀里面去的时候，他就是我们的所罗门王，他就是王。所以现在呢，你要看见信心里的基督和历史的耶稣是紧紧相连的。我们信心里的基督乃是荣耀的弥赛亚，乃是荣耀的救主，乃是荣耀的更大的，最比所罗门更大，比更大的所罗门。但是另外一方面呢，我们知道在2000年前我们的主曾经来到地上，所以你看见牧羊人的脚中所到的地方当然是田园的风光。所以有一件事很有意思，就是当你仔细地读这八章的圣经的时候，你发现那个整个地理的背景呢，很明显的叫我们想起主耶稣在地上的情形。所以我们知道说牧羊人呢是指着他道成肉身，怎样成为人子，后来怎样为我们挂在十字架上。但是感谢主，他从死里复活，他升到天上，他就是我们荣耀的王。所以我们知道说他所预表的这个，他现在我们知道说我们的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钉十字架，那指着大卫征战来说的，但征战已经得胜了，所有的征战都过去了。所以在死而复活的我们的主是荣耀的基督，他就是所罗门所预表，他乃是比所罗门更大的。所以请记得每次讲到所罗门，我们要记得他给我们认识的乃是那个王，给我们看见乃是荣耀的升天的基督。但是不要忘记在升天基督以前，他其实就是我们的好牧人。所以你想想看，这个背景很明显的天衣无缝的就把整个的 setting， 就是整个的历史的背景已经把我们摆好了。那这样呢，你看见我们再一次再读我们的圣经的时候，你就看见说你就发现说，今天当我们再来解释歌中之歌的时候，圣灵就可以把我们放在一个非常稳固的根基上。所以很自然你想到牧羊人这是一面，想到君王又是另外一面。所以简单的来说，是人子跟神的儿子在一个人的身上，那这就是基督的奥秘，这就是道成肉身的奥秘。他外面道道地地是人，他里面道道地地是神。当他挂在十字架上，他是父啊赦免他们，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，神的儿子。因为十字架是人恨神恨到了最高点， 也是神爱人爱到了最高点。所以头三个钟头给我们看他是神的儿子。那现在如果主耶稣神听主耶稣的祷告的话，那么我们看见说神不只爱我们，神也满了公义。如果他无缘无故赦免我们放我们走，神是不义的神。所以如果现在他听他儿子的祷告，所以现在不止人头三个钟头把他钉在十字架上，现在神要把他击打苦害了，也把他钉在十字架上。所以前面三个钟头是人把神主钉在十字架上，他是神的儿子，所以他说父啊赦免他们。但是后三个钟头是神把他钉在十字架上，把他放在我们的位置上，放在罪人的地位上，担当我们的罪，所以他呼天唤地说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离弃我。所以现在我们明白吗？有很多人替犹大抱不平，说他没有功劳也有苦劳，如果他不卖主的话，我们这些人就不会得救了。这是不认识圣经的话，你明白吗？你只知道人怎么样恨神，你也知道神怎么样爱人，但是那只是前三个钟，那个没有救恩，救恩还不可能完成。救恩完成乃是我们的神把他压伤了，他为我们压伤，我们就得着了医治。神无故把他击打苦害了，现在呢？为什么？现在我们第二段，我们的主是站在什么人子的地位上？所以难怪弟兄姊妹，现在你明白吗？主钉十字架前三个钟头给我们看见他是神的儿子，后面三个钟头主要给我们看见他是人子。那这样你看见吗？神子跟人子在一个人身上。后面三个钟头给我们看他是后面三个钟头给我们看见好牧人。前面三个钟头你看见那个皇家的血是留在我们主的身上，你看多么潇洒，虽然受尽了糟蹋，他能说父啊赦免他们，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。你看见虽然主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，这个人完全，你知道人已经没有办法再控制自己，人最要解脱痛苦只有咒诅，但是你看见我们的主在十字架上能设立他的宝座，怎么知道的？刚开始两个强盗都笑主耶稣，但是没有多久，等到有一个强盗听见他说父啊赦免他们，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。你想想看，当这些强盗要咒诅的时候，不要太痛苦了，在这么痛苦他还能为仇敌祷告，所以他眼睛忽然开启了。他怎么祷告呢？他主啊，你德国降临的时候求你纪念我。他知道说这里有一个人在宝座上，表面上是钉十字架，他把他的宝座设立在十字架。所以这就是我们的王，这就是我们的主。当你真的看见有一个人拿十字架来做他的宝座的时候，他说主啊求你纪念我，当你德国降临你就是王。我怎么知道你是王？因为你在我的身边，我钉十字架你也钉十字架，但这里有一个生命是个君王的生命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你看见说王和牧羊人和牧人好像是一个人的时候，那么你看见这不是非常荣耀的一幅图画吗？所以当我们读雅各的时候，你才会觉得那么样的亲切。我想为着在座一些年轻人，我稍微的多说一点点。我自己是物理的，所以我可以从我本行里面我借一个比方给大家能够明白。你知道圣经里面常常说神就是光，然后主耶稣也说我是世上的光。那为什么主这么说呢？今天如果大家知道这个光是什么东西，那你知道在牛顿的时候，是牛顿最早告诉我们光像子弹一样。那现在每一个子弹我们都给它起个名字叫做光子，不要紧，你给不给名字都不要紧，反正像子弹一样。那么它可以像光的速度一样一直往前走，所以呢，这个就是光好像粒子一样，光好像子弹一样。那么这是牛顿告诉我们，他是很好的记得住。另外还有一个很好的就叫 Maxwell， 也是很好的记得住。那么他呢就把所有电磁的现象把它综合一下，综合一下以后呢，就可以写出四个方程式，很有名的四个方程式。那有一天他想，如果宇宙中只有一位神的话，可能不止四个式子，我们能不能有没有可能把四个式子把它变成一个式子？那么结果呢，他果然的把四个式子就变成了一个式子。然后最后呢，他才知道说哦，什么叫光呢？光原来是电磁波，是一种波。 它的速度呢像光一样。那么这个当然跟那个时候的跟那个时候做的实验有关系，因为很多的实验家告诉我们说，哎，你看见了这个光是什么？光像波一样，就好像你把一个石头丢在池塘里面，慢慢你看它会往外扩散。那光当然有光的特点，波这个子弹当然有子弹的特点。但是现在很明显的根据理论也好，根据实验也好，那么大家相信光是什么？光是个波。好了，那么到底光是波，到底光还是粒子，还是像子弹一样呢？那当然现在问题就是看你喜欢，你是拥护牛顿的呢，还是拥护 Maxwell？ 你是完全相信一个理论学物理学家呢，还是你相信有一部分人真的是做实验的？所以那个时候啊，在英国的高中的老师们就非常的为难了。但是为着要讨好大家的缘故，所以那个时候有一度呢，礼拜一、礼拜三、礼拜五教在学校里面教说什么呢？教光就像粒子一样，那这样就讨好牛顿了。礼拜二、礼拜四、礼拜六呢，结果就教光是个波，那么这样也讨好 Maxwell， 也讨好很多的人。所以有一度，你看到底是光是粒子呢，光还是波呢？那现在到了21世纪，你若问科学家，你如果要解释光，你真的要看见光的真相的话，你要拥抱两面。光一面是波，另一面也是粒子。那你说这不是奥秘吗？当然，你今天你怎么解释，我不知道怎么解释。但是我知道一件事，你光讲光是波，这是事实的一半。如果你光讲光是动，光是粒子，也只是一半。如果你要拥抱整个的真相，那它是波，它又是粒子。所以我可以借着这个比方给弟兄姊妹看。神就是光，主说我就是世上的光。那他来到地上，弟兄姊妹，现在你看见吗？一面他是人子，另一面他也是神子。人子跟神子是一个人，所以很多人就是不会明白。他说我这个头脑不能明白，你头脑不能明白的事情太多了，不光在神学上不能明白，不光在救恩上不能明白。今天我们研究科学，如果你忠于科学的发现的话，你会发现说你真正要知道那个真相很清楚的。你怎么知道基督的身位？他的的确确是神，他也的的确确是人。所以用英文的话来说， He is very God and very man。 所以他是道道地地的神，他也是道道地地的人。头三个钟头在十字架上，他给我们看见他是神的儿子，后面给我们看见的他是我们的牧羊人。弟兄姊妹，当你看见王，你看见荣耀；当你看见牧羊人，你看见爱，舍己的爱。但是无论如何，在一个人的身上，所以四福音需要四本给我们看见。马太福音他是君王，马可福音给我们看见他是神的仆人，路加福音给我们看见人子，他80次以上说他自己是人子。约翰福音给我们看见他是神的儿子。怎么可能君王、神的仆人、神的儿子跟人子集在一个人的身上呢？这就是福音的奥秘了，这就是大哉近前的奥秘，无人不以为然，神在肉身显现。所以感谢主，弟兄姊妹，今天牧羊人跟王是一个人，这是道成肉身的故事。所以不要忘记了，如果一个历史的背景要做预表的话，你看他有足够的资料，有足够丰富的背景，叫我们看见说这些不过是预表，但是呢，等到在我们的主的身上，他的确是发生在一个人的身上。那么当然我们刚才讲过，如果你真的去读传道书的话，你知道这个，我们知道说所罗门不只是君王，所罗门是牛群羊群无数。当然他可以雇佣很多的牧羊人，但他自己是牧羊人有困难吗？没有困难。为着赢得苏拉密女的注意，现在他微服出巡，现在他到了就到了一棵苹果树下，不知道那天什么事发生了，是所罗门把苏拉密女叫醒。所以从此以后，你看见牧羊人跟牧羊女中间有一段的故事，但那段的故事 其实什么，就是王跟苏拉米女的故事。所以让我们记得，在这里很明显的给我们看见一面荣耀的一面，另一面我们也看见我们是何等的不堪，我们何等的卑微，我们真的像灰姑娘一样。但是今天神居然把他的荣耀向我们解开，好像到了变化山上，我们的主就把他荣耀显出来了。本来彼得，本来约翰，本来雅各，他知道说好牧人为羊舍命，但是就是那一次在变化山上，我们的主彰显出来了，好像我们的主把三个人，就是彼得、雅各、约翰，好像带到了天上的王宫一样。弟兄姊妹，在那里难怪彼得说让我们搭三座棚，因为你的膏油馨香，你的名如倒出来的香膏，所以众童女都爱你，愿你吸引我，我们就快跑跟随你。那幅图画多么重要，弟兄姊妹，为什么？因为神老早知道雅各是第一个为主寻道。如果雅各只知道他是牧羊人，如果雅各只知道他是救主，没有看见变化山上的荣耀，弟兄姊妹，他虽然为主寻道，但能力从什么地方来？我们知道说他能够变成第一个寻道者，他的脸，他的心像狮子一样的脸，他的心像狮子一样的心，让我们记得是什么能够托住比雅各能够第一个成为寻道者。不止如此，主老早知道彼得要三次否认主，所以彼得怎么能够挽回过来？彼得如果想想他自己的失败，他根本恨不得能找一颗洞能够钻进去。所以虽然主说你去告诉门徒和彼得，他真的回信了，他虽然听话也回到加利利，他后来说我打鱼去，回到他重操旧业，他从前打鱼了，现在仍旧去打鱼，他说我打鱼去，结果七个门徒都跟他去打鱼。从前是你不要世界，你撇下网来跟随主，现在是世界不要你，一个晚上一条鱼也没有得到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想是很清楚的，彼得那一次受伤是太重太重，他觉得我不配来侍奉主，他觉得虽然主是那样的爱我，还提醒我说告诉门徒和彼得，但是我怎么能跟随他，我不配来跟随他。所以我们知道说他就很自然的，他就灰心了。所以我们想想看，等到后来彼得能够三次对主说，主啊，你知道我爱你，而且复活到五旬节的时候，他能站起来能为主做见证，他的口变成金口，他这个口一张开，三千人得救，五千人得救。他本来主遇见他是个撒网的人，现在他一网撒下去，三千条鱼进来，又一网撒下去，五千条鱼进来。弟兄姊妹，彼得他是个很软弱的人，他曾经失败过，在他身上你能找到他失败的前科，这样的人你还能相信他吗？但是感谢主，就是因着那个变化山上，他看见了原来人子和神的儿子是一个人，他看见了原来他是基督，是永生神的儿子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让我们记得那个在变化山上的异象是什么，就是给我们看见他是牧羊人，他是好牧人，他也是君王。
朋友，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，我是玛丽姐妹，谢谢你的收听，也期待你能将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，邀请他们来收听这个节目。愿神祝福你的新生命。